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所有国家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族人的要求，称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是企图抹杀自己的公民。北京连线，国庆70周年前夕，北京提高安保等级。台湾连线，暂停自由行之后，陆客赴台旅游人数急剧下滑。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副部长级磋商不欢而散，美中10月谈判前景暗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中国代表团在上个星期的美中贸易谈判期间突然改变计划，取消了对美国两个农业州的访问行程。中国官方媒体对此报道说，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访问行程调整与经贸磋商无关。此外，韩俊还说，这次谈判中农业领域的谈判效果也很好。中国商务部星期六说，美中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为期2天的副部长级贸易磋商具有建设性，并表示双方讨论了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磋商富有成效，高级别磋商将按计划于10月在华盛顿举行。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农业组织上个星期五都证实，中国代表团取消了原定本星期参观这两个州农场的计划，提前返回中国。消息传出之后，美股的主要股指跌入平盘之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呼吁所有国家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族人的要求，称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是企图抹杀自己的公民。联合国专家活动人士说，在偏远的新疆地区，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成员被关在拘留营中。蓬佩奥是这个星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开始之前，与5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外长会晤之后发表上述评论的。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华盛顿将在这一问题上指责中国。中国大型企业云集的杭州市政府最近宣布将抽调100名政府官员进驻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路透社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这一举措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政府干预企业运作的担忧。阿里巴巴在一项声明中表示，政府这一决定不会干扰其运作，政府官员将起到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吉利则没有对路透社的相关问题作出回应。路透社的报道说，近年来一些外企高管说，他们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允许中国党政代表参与公司管理。去年几十家银行宣布修改公司章程，把所谓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之中。杭州市政府主办的《杭州日报》星期一回应说，派驻政府事务代表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的基础上派驻。北京正在精心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阅兵庆典，已经举行了多次彩排演习，提高了安保等级，并于昨天发表了一份涵盖新中国人权发展70年的白皮书。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一场这个规模宏大的盛大阅兵呢，定于10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那么北京当局都为此做了哪些安排？都有什么重要看点呢？叶冰。
这场据称是规模空前的这个庆祝准备活动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周末，北京市中心及长安街两侧，包括周边再次戒严，进行了国庆阅兵群众游行的3次彩排。那么，直到今天凌晨结束前，还进行了烟花燃放。据报道，烟花在空中组成了“人民万岁”等标语的这个字样。坦克、军车和游行花车夜间出现在北京街头。 战斗机、直升机白天飞越北京的上空，北京市布置了很多花坛，还有国庆横幅标语，不少店铺门口开始悬挂五星红旗，中国各地加强了安保维稳力度，看来是集中全国的力量，确保这场盛会顺利进行。这次70周年阅兵规模应该是中共史上最大的。
嗯，
官媒报道说，阅兵、群众游行、观礼人员和保障人员超过了30万。彩排期间，大片的区域啊戒严，还有大量警察、保安，以及外围的朝阳群众通宵值守。我们了解到，这些维稳人员的饮食由官方免费供应。有消息说，一些公交和地铁线路被停运，很多民众因为戒严而被堵在路上。一些在校学生也参与了游行彩排。据他们介绍，排练当夜管2顿饭，但是没有财务补助。当局调集了大批公交车，载运参加阅兵和游行彩排的人员。在北京二环建国门一带，大客车组成的车队统一打着双闪灯，往来于天安门的方向，绵延不绝，前后都有警车开道护送，场面是蔚为壮观啊。每辆大客车都坐满，甚至还站满了人，还有参加阅兵的坦克、导弹车、各式军车沿着长安街驶向天安门。官媒集中报道战斗机喷射出彩色烟雾，网民在微博上发布的一些战斗机视频，有一些被删除，也有一些得以保留。然而，街头坦克和军车的图像在中国境内网上则全部遭到秒删。而在北京南郊大兴区，外来人口在阅兵彩排之前再次遭到驱赶。香港有线新闻近日在大兴城乡结合部采访，发现当地很多商家已经关门。报道说，当局不许商家营业，要等到大阅兵结束以后才能在那边开门。许波，
好的。那么在北京大阅兵和这个香港动荡备受国际舆论关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当局我们看到，一方面它加强了这个舆论管控和打压批评言论，可另一方面呢又高调推出宣扬新中国70年来人权发展的白皮书。那么民间人士啊对此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是的，这个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发布了《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这样一个白皮书。白皮书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日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70年。白皮书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70年。那么这份白皮书重复了中共有关人权的一贯说辞，说生存权，这个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白皮书还特别强调了改革开放以后人权方面的这个进步啊，在中国的进步，比如消除贫困，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等等。至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权状况，只是一笔带过。比如大饥荒啊、文革这些方面的人权灾难也没有提。那么目前在东京大学做访问研究的历史学者洪振快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等综合国力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前30年的失败。他指出，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仍然缺乏人权和法治。洪振快认为，实施改革开放是中共在文革结束后不得已做出的抉择。当时呢，老百姓吃不上饭，也有改革的愿望。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洪振快的评论。
实践改革开放就等于已经否定了前30年的实践，那么前30年是失败的。那么他这个他现在这个意识形态又有点回复到过去了，就是要肯定中共历史上的这个成功啊，然后那个不允许这个讨论中共历史上的失败。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这个他现在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按照这样逻辑下去嘛，肯定就是不会改变了。
随着11临近和香港局势持续紧绷，传播有关香港动荡消息的这个中国民间人士似乎受到重点监控。 曾经参与八九学运的四川活动人士陈云飞上周在成都被刑事拘留。据悉，此前他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谈论香港局势，发表见解，并且在推特上转发有关香港民间抗议的消息。那么不久前呢，中国为迎接70周年大庆而宣布特赦罪犯，有海外华侨就此提出建议，呼吁北京考虑特赦30年前因政治风波被通缉的仍在海外人员，准许他们回国。其中如果有人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话，准许他们回国自首。建议说，至少对其中的老年人优先考虑。他所谓异议人士呢，也请一并考虑。这个建议还表示，此举有力彰显中国的4个自信，营造国庆70周年的祥和氛围。
好的。
那么9月13号，中国驻联合国人权事务代表刘华对媒体记者，就人权问题做出相当积极的表态。他说，人人得享人权，既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宇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目光转向台湾，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还剩下3个多月之际呢，北京不断在外交和经济上打压台湾。据台湾交通部的统计，9月份赴台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较上个月相比大减80%，创下台湾开放陆客旅游1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那么上个星期呢，北京刚刚挖走这个台湾在南太平洋地区的2个邦交国。有关最新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许波，你好。
据台湾经济日报的报道，中国大陆赴台湾旅游人数急剧下滑。我们知道，北京方面从6月份就开始暂停了大陆游客赴台湾自由行的审批。那么你在台北都有什么观察？
先说一下，应该是8月份啊，是8月份的时候，这个北京就是说从7月31号宣布暂停这个审批，这个赴台这个自由行的这个审批哈，7月30号宣布，8月1号立即就生效了。那么现在最新的这个数据呢，就是说截止到9月11号的时候呢，这个平均每天入境台湾的这个陆客人数只有910人，那是跟以前相比呢，就不要说跟以前最红火的时候相比，那就跟上个月相比，8月份相比的时候呢，也是大规模的这个减少。在8月份的时候，这个陆客来台人数平均每天呢还有5300多人，那现在只有900不到1000人，可想而知，这个下滑的这个幅度是非常之高。那么这个台湾这个交通部观光局呢，就估计呢，这个考虑到这个自由行的这个限制呢，是到了10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处于一个归零的一个状态。那到那个时候呢，这个来台湾的大陆旅客呢就会更少了。那么除了这个自由行旅客之外呢，这个团客人数也是出现了下滑。那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最近在这个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证实了，就是说团客人数也是受到了影响。那相关人士呢，就分析呢，这次这个陆客这个减少这个潮流这个大潮啊，很有可能会要持续到这个明年的春节之后。那么我们知道春节是这个，中国游客去境外旅游的一个非常黄金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会对台湾的这观光产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估计呢，有很有可能还会持续到这个陆客不来啊，会持续到这个明年这个5月20号，也就520这个台湾新总统就任之后。那么届时还要看最后还要看这个台湾明年1月份这大选的形势结果是怎么样的，许博。
好的，那么北京方面很明显呢，是这个希望靠限缩游客赴台旅游这种方式呢，来打压执政的这个民进党。那么，据你观察，这种做法会不会有效呢？
这种做法实际上只能说，目前来观察的话，是对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内人士呢，是比如说，观光界的，还有就是专门接待这个中国大陆游客的这些，直接相关的行业会产生很明显的影响。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个计程车司机等等，他们会受到很大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但是这些人会不会到时候明年会在这个大选中，明年一月份的大选中把这个选票投给国民党或者是其他政党的候选人，现在还有待观察。那么毕竟来说的话，这个观光产业对台湾经济的贡献大概是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观光产业当然是给大家很直观的一个很明显很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这感觉上好像这个一些旅游景点包括台湾知名的夜市啊著名的夜市都比较萧条一些，但是是不是真正最后能够对这个台湾选举产生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我们还有待观察。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林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副部长级磋商不欢而散，美中十月谈判前景暗淡。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一个大政战的背景。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s some crazy talk.
You're getting young,
life crazy.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 knit, the use of sure.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副部长及经贸磋商在华盛顿结束，中方突然取消原定对美国农业州的访问，暴露了两国的巨大分歧，表明会谈不欢而散，也给十月举行的两国正式谈判蒙上阴影。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中国是世界的威胁，强调他争取的不是部分协议，而是全面性的协议。中国媒体则援引官员的话说，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对中国劫财，而且是要害命。副部长级谈判之前，美中曾暗送秋波，互致善意，为何稍一接触便再度反目？美国判断现在双方甚至还没有接近达成协议，那么举世瞩目的十月谈判还有戏吗？目前双方都强硬地亮出各自的底线，未来还有没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可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秦鹏。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秦鹏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为期两天的这个美中两国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提前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取消了原定访问美国农业州的行程。我首先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秦鹏先生，媒体呢用不欢而散、再生变数等来描述这一次会谈，那么您如何评论美中这一次副部长级磋商，它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啊？
这一次的这样的结果其实呢就是还是粉碎了就是中共之前的一个幻想，就是达成临时协议或者叫做阶段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幻想。然后呢作为川普本人，他实际上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路线，就是要求中国的话呢进行结构性的全面性的一个改革。所以呢其实这个实际上是应该说是在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个期望之中的。因为当时在之前的这个川普的顾问们或者是媒体呢传出来说川普呢是准备考虑阶段性的 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协议的时候的话，其实川普他也是说他考虑，但是呢，当时我想的话，他只有这个中共一方还有华尔街对此抱有希望，而对于这个美国的另外的一党，还有呢就是整个美国本身的共和党，还有呢就是整个的制造业本身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是希望整个的中美之间的话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的，否则的话那么这个贸易战应该就说是白打了。
那么中国呢，我们看到照例呢是官样文章，我们看到从建设性会谈的评论当中，就是中国对这一次这个副部长级磋商的一个定性，说是建设性的会谈。从这个评论当中呢，我们看不到任何迹象，但是美国方面的反应却透露出很丰富的讯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秦鹏先生呢已经简要说了一下这方面的事。特朗普总统他说，中国仅仅愿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是不够的，我们的目标是更大的协议。那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有人说特朗普的话呢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代表团临时取消访问农业州，放弃了进一步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这个计划，您看这其中有关联吗？
其实美方也有官样文章，美方对这次会谈也说是有成果的会谈。那至于这次中方临时取消了访问农业州，前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说中方他说，他担心这么做会被媒体指责为干涉美国内政，所以他就没去。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呢，那就是说中国代表团这次本来是到农业州要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他买的数量非常少，特朗普很不高兴，所以就说了那么一番话。按照这种说法呢，并不是特朗普说了狠话导致中国代表团临时取消，而是中国代表团因为没有像美国期待的那样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所以惹得特朗普生了气，才说了那么一些番话。那么从最新的今天的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就说中国是应美方要求取消了对美国农业州访问的计划。说是美国的商务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们原来不知道中方有这么一个访问美国农业州的计划，当他知道之后呢，就向中方提出取消这次访问农场。他换句话说呢，这个按照这种说法，中方取消了这次访问美国的农业州是和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和那个贸易谈判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种说法和21号《纽约时报》的说法呢就比较接近。那两个说法都表明呢，就这次中国代表团取消了访问美国的农业州和贸易谈判没有太大的关系，和特朗普的讲话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估计这种可能性恐怕还是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刚才呢，中国代表，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中国代表团的说法，也和刚才彭博新闻社的说法呢比较接近。中国官方代表团说呢，这一次访问行程的调整与经贸磋商无关。这个中国代表团的负责农业这个部分的官员呢还说，这次谈判中农业领域的谈判效果也很好，但是这里边呢，当然了，这个错综复杂，我们局外人可能不了解内情。那么此前我们看到美中双方都为这一次磋商以及美中10月的正式谈判营造了很好的一个气氛，你看两国互致善意啊等等，美方推迟了加征关税的日期，并扩大了这个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清单。那么中方呢也这个接连几天购买美国农产品，并且表示购买范围还会扩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表示双方分歧太大，甚至还没有接近达成一个协议。我来请教秦先生，从这个种种迹象来分析判断，10月美中谈判会有进展吗？
我相信其实还是会有进展的。我们先谈实际上取消这个访问农业州的这个事情。我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其实认为的话，当初的这个中方的话提出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比较荒唐和幼稚的。因为如果两国关系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访问这个时候是大家是加强两国之间的那种感情，促进了这种交流。 而现在的话呢，是属于中方本身是在停买以及呢承诺之后，甚至不买大就是这种农产品的情况下的话，再去访问农业州，本身的话就让外界就看起来就是不是好是怪怪的。所以的话呢，中方取消的理由，按照《纽约时报》自己来讲呢，他说是不想成为马戏团之旅，对吧？就是大家可能会成为媒体的一个围观的那么一个对象，甚至的话呢，也会被外界呢认为是干涉美国的这种大选，干涉内政。所以呢，他现在取消了，我倒觉得是正常的。这个我觉得，所以呢，就是我是接受的话，就是胡平先生他所说的呢，是这个其实是跟贸易谈判的整体的大局，并不是有特别的这种相关性的。那么作为整个的这个十月份的谈判来讲呢，因为之前的话呢，中共这边他之所以在九月初的话放下身段，突然间要求这个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话，其实呢当时是有三个主要的原因，在我来看，一个的话呢是香港问题，第二个的话呢是70年大庆，第三个呢是这个作为如果再强下去的话，那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这种的更大的这样的打击，而中方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牌的。所以呢，在这三个理由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放下了身段。那么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这三个这种原因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这样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方是不敢说突然间再把这个事态再升级。所以呢，我相信的话，他其实往前谈判还是会谈的。然后呢，进展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象征性的，或者让看起来让美方或者是中方这边有所交代的那样的一定的进展，但是呢，特别大的或者我们叫做根本性的变化，那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说不会有的。
那么随着这次副部长级谈判无果而终，国际媒体都普遍认为呢，十月谈判这个前景至少呢是很暗淡的。那么预计双方营造的这个善意气氛，这个也将会结束了。现在美中双方都很强硬了，我来请教胡先生啊，那么既然都不看好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前景，可为什么双方都表示我们还要继续谈下去呢？为什么？
接下来十月份的谈判，当然不能说是前途光明，不过比起前两天给人的感觉呢，又似乎有一些好转。贸易战开打以来，总是风云多变，一会儿阴一会儿晴，有好几次呢。看上去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结果又谈崩了，有好几次呢，看上去都已经谈崩了，结果马上又接着谈了那么这里情况当然它很复杂，除了两方领导人的一些个性之外，那和整个大局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从特朗普的角度，贸易战是他上任的做的这个头等重要大事，因此他当然很希望能够在明年大选的时候，给选民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因此他希望达成一种协议，表示他贸易战打得成功。但是反过来呢，这里也有很大的危险。如果你匆匆的和中方达成一种协议，而到头来美国的经济情况以及美中双方贸易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出现那种这个很显著的效果，甚至还有些坏的情况还在继续，那人们就会认为你这个贸易战打败了，没有成功啊。换句话说，他一方面他很需要这么一个贸易协议，但是这个贸易协议如果定得不好，那恐怕会对他那个连任造成很大的打击，所以他就造成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出他一方面很是确实有这个意愿去达成这种协议。但是在每次到很关键时刻，究竟是不是这么达成呢？他又显得就是又会有临时就会变些主意，也就是说，真正要达成一个能够让特朗普比较满意而比较放心的一个协议，那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就中方而言呢，中方固然知道贸易战这个问题揭露了很多深层的问题他整体上他要采取一种抵制对抗的态度。但是呢，他毕竟在现在，他还是认为和美国保持一种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对自身还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从就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还是也有达成协议的这么一种愿望。所以尽管双方这个磕磕碰碰不断这个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要继续谈下去，还是争取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达成这么一个协议。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下网评，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首先是 Edwin 陈，他说美中贸易谈判不可能十分顺利，但我仍然建议美国政府坚持零关税、零补贴、零贸易壁垒的原则。中共统治集团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政治集团，他们信仰强权即真理。美国政府若想中共遵守承诺，就要坚持极限施压，让中共感觉到泰山压顶。美国的极限施压既可以让中共强硬派彻底闭嘴，也可以让中共温和派有开口发言的可能。这是美国政府解决中共违约问题的最佳时机，请美国政府不要错过。China half free， 他说现在香港问题已经超过贸易问题，获得美国的关注，毕竟贸易战是个长期的进程，香港问题是直接的体现。傅正辉他说，从中国的利益角度而言，美国提出的贸易谈判细节已经进入深水区，美国要对这个制裁保护智慧财产要求中国设立数百项法律，这不仅仅是劫财，而且企图改变中国的制度，确实要命。加上美国即将通过香港人权法，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十月谈判的前景很悲观，恐怕要等到美国大选前都不会有结果。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来谈谈双方在这个贸易协议方面的根本分歧。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近日表示说，美国要纠正的是严重的失衡，不仅仅是当前的贸易逆差，还有结构性的失衡，像市场准入障碍啊，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以及强迫技术转让。他还说，所有这些不仅仅是购买，都不仅仅呢是购买更多大豆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有人说美国的目标超出了经济和贸易的范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呢，本来的话就是经济和政治本来是没办法分家的，因为按照中共的这个说法的话呢，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话呢，又可能是束缚或者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也知道的话呢，过去的中共的前30年呢，经济的这种倒退，用邓小平他们的话讲的话，是接近于最后崩溃。那不得不改革开放的时候的话，那也是因为上层的建筑的话，政治束缚了这样经济的发展。用也就是说生产关系上来讲，生产资料所有或者是整个分配体系的问题，造成了整个加上闭关锁国，造成了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倒退，甚至是一个接近崩溃状态。那么后来的这40年，实际上恰恰是逆转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最终会带来了一个包括加入 WTO， 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一个蓬勃的发展。中国人的话，真正的是不再为温饱所担心了，所以呢，毫无疑问，就是说这种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或者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走。但是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是在同时的话，中共在根本的这个体制上边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呢，是国进民退，大规模的这个压抑这种以前的包括外企的话，之前是有一定的这种超国民待遇的，那么它越来越这种艰难。包括大量的这种盗窃知识产权等等，那么民企的话，其实它的生存的空间更是越来越窄。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其实招招看起来都是在要中国民企的这样的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不仅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包括企业的实体，造成了发展的困难，而且呢，中国的这个分配体制，前几天的话，贺铿就是原来的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他是体制内的官员，对吧？他讲说是中国的分配体制造成了中国的这样的经济根本性的一个扭曲，然后呢是也造成了今天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屏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中国人是要说有多大的市场，按照陶德旺的说法，其实也不过2亿多人有一定的消费力，其他人实际上是穷人，没有什么消费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改变这种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的话能够第二次的腾飞，那毫无疑问是需要在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发生改变。这个我们完全抛开贸易战不谈，就是纯粹从经济学家或者纯粹从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来讲，也需要进行改革。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按照这个之前 黄奇帆他所说的，他说这种30对吧，30-2情1允许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其实对中国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们也讲的话，是会促进中国相当于是第二次改革开放这么大的一个这种变化。所以呢，毫无疑问的话，这种变化就是你说它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但是呢，整体来讲，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老百姓来讲，中国的企业来讲，其实是好的。
嗯，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意图呢，是有认识的。比如像《南华早报》，他就援引美中关系专家石英红，他的话说呢，说从本质上来讲，贸易战与贸易顺差无关，美国是想要改变共产党在国内外管理国家经济活动的方式。他说呢，这也是5月份美中谈判破裂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石英红的话当然有他的道理，美国也说贸易战不仅仅是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明确提出要求中国做中国的经济做出结构性的改变。不过对于所谓结构性改变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有不同的解释。你看今年2月，纽约时报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华裔教授吴修明的文章。这吴修明就说，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漏掉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壁垒。中国当局呢屏蔽了几乎所有的外国互联网的竞争对手，可是呢，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呢，却可以利用美国的开放，在美国畅通无阻啊。那么问题就在于呢，特朗普政府为什么在贸易谈判中要把互联网问题给它漏掉呢？那我想这多半是认为美国政府知道这个中国政府绝对不可能接受互联网的开放啊。如果把互联网的问题提到贸易谈判中，那谈判就谈不下去，就不可能达成协议。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件事儿把它放弃。这就说明呢，美国方面是真心想达成协议的，虽然他对中国方面提出了很多看起来很严厉的条件，但是他还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可接受度的。换句话说，他认为他提出的条件都是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这些条件都并没有挑战，并没有突破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的它的一个底线，就是并对现行的体制呢并没有颠覆性。所谓结构性改革并没有涉及到这一点啊。所以他是你看特朗普本人尤其是本人，至少在很长段时间内看不出，他也没表示过他也要改变，从外部改变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这么一种意图。所以他的提的东西的结构性改变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偏向于经济方面，而这种经济，一些经济模式的改变和中共现有的这种政治体制呢，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当然，至于中国政府他自己愿不愿意接受，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政府内部肯定是有矛盾的，有一派人呢，就基本上对美国贸易战提出的要求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啊。而另外一些人呢，就更偏向于保守一些，包括习近平本人，所以他对很多贸易谈判提出了很多问题，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拒绝的态度，也由此引起了过去，特别是5月份这个以来美中谈判破裂，那就是因为习近平出尔反尔，他对先前已经的谈判破裂倒不止于，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对于美方提出的新的条件，中国不能答应。而更重要的在于，对他中方曾经答应过的东西，他有反悔。那中方曾经答应的东西，那按说也是，按说也是绝对不可能，那答应那条件就已经触及到了，已经这个冲破了中国作为一党专制这么一种体制的这个底线。换言之呢，其实所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内部的分歧，他们也是在一个底线之上的分歧，在维护中国一党政治上一党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分歧。而在此之上，经济方面还可以做哪些改革？那么依然有所谓改革派或者比较自由化的一派和更僵化的这么一派的这个区别，这个是使得这个中国政府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出现反复的重要原因。
好的，那么看来呢？按照美国要求的这样一个贸易协议呢，就不仅仅涉及到解决贸易 这个逆差或者贸易顺差，对中国来说顺差，对美国是逆差，贸易不平衡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这样，而且呢涉及到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政治制度。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哈，这种啊这个美国式的贸易协议中国会不会接受？那么美国我们看到呢，他对中国的这个宏大的计划以及这个极限施压呢，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不堪承受贸易战后果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多次警告说，外国资本正在或者已经大量撤出中国，中国多年经营起来的这个供应链正在瓦解，经济正在崩溃之中，因此北京不会坚持多久了。我来请教秦先生，您认同美国和特朗普总统的这种说法吗？
我认同。就是中国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20多年的话，建立起来世界上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制造体系，供应链的整个体系。但是呢，他过去呢一直认为，就在打贸易战的这个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话，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呢，中美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全脱钩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因为真正的脱钩的话，就跟我们讲一个冰山一个倒塌一样，它不需要说整个的冰山全部的整个崩裂，它实际上的话呢，只需要在某些地方某些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纹，最后的话呢，它整个我们听到冰层的这样一个破裂的声音，其实整个来讲的话，那么这种供应链的体系其实就已经岌岌可危了。我们看到的话，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年多来，那么很多的这种大型的跨国企业其实已经在迁出这个中国，那么包括呢就是三星、苹果、LG， 还有呢是孩之宝，还有是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拍摄软就是设备叫做 GoPro 等等，这些的话其实都在搬出中国，那么相应的这些产业链的话其实也在发生一个变化。我们在最新的这个8月份的中国的这个出口数据里边也能够看到的话呢，除了这些高科技的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之外，那么相应的这些低端的这种包括服装等等好多产业的话，其实它的整个出口量也是大幅的下降，像还鞋类、服装类的话，其实下降了应该有13%左右。那么电子类的话，按照它这个集装箱的这个数量的话，说是下降了2%，但实际上应该是比例更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这种两国的供应链毫无疑问在脱钩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呢，贸易战只要打下去，关税的话只要悬在那里，就像一把剑一样，那么对这些投资的企业来讲，对他毫无疑问他也会在想办法去转移，之所以没有转移不过是时间没到，或者呢转移是需要时间需要方方面面的一个准备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中国来讲这个供应链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的中国问题顾问，就是华盛顿智库，这个中国华润智库叫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他就警告说，特朗普手里的牌还远远没有出尽。他说，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有可能会加到50%，甚至100%。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压力，以及目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对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呢？
我想白邦瑞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到100%，我看不大可能。当然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说，美国手里还有的是牌，还可以打得更大。当然以美国的经济实力，那确实美国在贸易战方面还可以升级，那对中国的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不过呢，就像我原来讲过的，就是中国是个专制国家，政府很可以把贸易战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缺少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改变的这么一种能力，所以到头来，尽管贸易战导致中国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统治者自己他扛得住，他就是不改，所以这就说他承受能力更强，这就是所谓中共《环球时报》所夸耀的所谓制度优势。那相反呢，美国是个民主国家。那老百姓如果他在贸易战期间，他觉得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了，如果他要见不到成效，那他可能就会 对这个特朗普说出不，就可能会影响美国特朗普的下次的连任问题等等。但现在看起来呢，那尽管中国是个专制政府，他可以扛得住，但是呢，中共毕竟他不是铁板一块，他内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除了政治方面之外，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倒行逆施，这本来就使得很多体制内很多人对他非常不满。因此呢，他们就借美国特朗普总统发动贸易战这个机会，就倒逼这个当局这个做改革，在这很多方面做出一些改进。那事实上，在过去这一年多，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了不少的这个法规，这都是经济改革方面的法规。确实是做了一些这个相当多的一些这个对美国的贸易战是做出了一些相当多的一些让步。那这都是可以看出那个美国打贸易战呢，它是有成就的。那么它的成就能取多大？美国这个特朗普能在这方面走多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共体制内的他们这种权力斗争能进行到什么程度。那么你看，马上这个到了明年，到了下个月，就要开这个四中全会了。那想必我想在四中全会上，可能看在这方面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好的，那么就像许多这个评论人士和观察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就是说呢，在美国极限施压和在中国承受能力上他们都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呢，美国经济上有优势，但是中国政治上有优势，这是指打贸易战。就是说中国呢，虽然经济上不如美国，但是至少它能够这个营造出一个这个叫同仇敌忾啊，不像美国民主制度这样有许多不同的声音。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下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鱼耳朵他说，我们现在知道特朗普已经和几个大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现在又和印度眉来眼去，这种贸易的结构将会很快，对不起啊，这种贸易的结构将会很快的取代 WTO 全球化的便利性。同时，中国在 WTO 占尽便宜，依靠压榨劳工、牺牲环境、产能补贴和倾销赚取大量美金，破坏全球贸易平衡。如果特朗普不这么做，美国就要被蚕食掉。所以，全面可稽查的贸易协议才是美国可接受的，变数可能要等到特朗普连任之后才能出现。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个我们看到面对压力呢，至少中国在表面上看不出有服软的迹象。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又强硬起来了，广泛转载这个中共贸易官员前重庆市长黄奇帆的一个演讲，大意呢是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不是要钱，而是要命啊！他强调中国的命也不是那么好要的。他以芯片市场为例，说明美国想用芯片来勒住中国的命脉，但这种杀敌一千自损800的做法，反过来也会威胁到美国自己的供应链。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您如何评估美国在贸易战中这个损失？一旦美中经济完全脱钩，美国可以承受吗？
第一个的话，其实美中经济不会完全脱钩的，因为它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链，或者呢还有一些这种低端的一些产业链会发生一些转移到美国也好，还是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台湾或者是墨西哥等等，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中国的经济打击已经会很严重了，那么包括就业的，包括整个产业链的打击。第二个呢就是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其实它根本的这个目的是要给中共这边的话进行这种极限的施压，它并不根子上的话呢是要说要把这个产业链搬回美国去，它其实并不那么看重这个事情，而只要脱离出中国的话，那么其实对中共来讲的话，它这种痛苦已经在那儿了。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在中共的说呢是他很强硬的一个表现的话呢，像包括这个要命，所谓的要中国的命，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刚刚看到呢，也是这个叫前重庆的那个市长黄奇帆说的，而恰恰也是这个官员，他之前所说呢是美中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目标的话呢是要实行三零， 对吧？最终的结果的话呢，对中国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其实中共的官员的话其实是不可信的，
嗯，
因为他本身的话会为了这种政治的一些投机，比如他现在可能看到说习近平本人他可能是更希望强硬一点，或者呢要平衡一下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民众的一个情绪，所以呢他可能就开始又投机讲另一些话。但是呢他根子上来讲的话，我相信他其实在那一点上认为说就是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包括三零实际上对中国经济实际上是有利的，这个应该他是说了个实话的。那么他现在的话呢，这几个说对要中国的命，其实这个话是偷换了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中国经济对中国老百姓来讲是好的，但是呢对中共的这个体系或者他的一个叫做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的话对他们是有损失的。所以呢黄奇帆其实在这里边把这个中共可能会被要命他就是进行了一个偷换概念，所以他这个实际上还是用来煽动老百姓的。
好的，那么刚才秦先生讲到许多中共官员包括中共高层确实有的时候手鼠两端，你看不明白他们的这个想法，其实很多人呢对于中共的这个打贸易战的这个策略也看不惯。为什么看不惯呢？表面上很强硬，但是实际上呢他也这个很软弱。但是有很多人呢其实也看不惯这个特朗普他打贸易战的一些言论和做法。中国官媒自不代言了，就是美国方面我们看到许多报道呢对特朗普也有很多威严，认为呢既然中国如此不堪一击，你放马直杀过去那就算了，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让步推迟啊延期啊等等，似乎呢你有软硬兼施强拉北京到谈判桌的这样一个意思，这就让人产生有点外强中干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论特朗普打贸易战这个手法，美国的优势究竟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那不少人都说啊，你贸易战干脆打到底，把中国经济打垮。有的人还认为呢，你这次要是不打垮，那以后就打不过了啊。所以这人主张，当然，说到底就是要脱钩。不过刚才秦先生也谈到，这个脱钩固然是釜底抽薪，但要实行起来呢，谈何容易？包括美国贸易战提出的一些要求，本身就有这个不协调、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他一方面又希望美国的公司从中国撤出来，回到美国；另一方面呢，又要求中国放宽外资准入，也就是说让美国的公司更容易进入中国，在中国更有利可图。你看这边有曹德旺跑到美国来现场来了，那边呢又有马斯克到中国去现场去了。还有呢，你要脱钩盟国怎么办？如果盟国不配合，盟国那儿放水，那你的脱钩就很难起到效果啊。再说呢，就像刚才谈了，现在这种经济全球化，那本来就已经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事情很难分开。那么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有很多人都认为，美中双方都有人认为，美中的冲突是势在难免。那有人谈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老大和老二总是要打一仗的啊。另外很多人当然从价值观，从制度这个对立来谈，认为美中之间要有一场两种价值观、两种制度的一场决战，而贸易战呢只是前哨战。现在的问题就是，对美国特朗普政府问他要考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就是现在就像现在这样子一路打下去，打到头，还是说先在贸易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再说？这个问题，我想他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说美国政府还没有做出一种决断，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情况。因为按照既然如果你认定了美中冲突势在难免，而且它的制度性价值观的有这种甚至所谓文明的冲突，总之是个根本的冲突，那么这一仗打贸易战就只是前哨战而已了，那你就必须要继续打下去。在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妥协，就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认为呢，先不管那些问题，先把贸易问题多少有点解决再说，那么你就会采取一种我们看到的，美国方面也会做些让步啊，做些妥协啊，那他显然出于这么一种考虑。他之所以出现这种犹豫和徘徊，就是在这两种这个两种不同的打法上，恐怕还没有拿定主意。
好的，那么现在有人说呢，北京的算盘呢，实际上是这样打的， 他认为这个按照他的规划呢，中美磋商现在呢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这一次啊先欢后散的这样一个工作层的这个磋商。中国呢是副部长级的谈判团队赴美，本来准备呢大欢喜，但是没有实现。第二步呢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中共建政70周年庆典之后访问美国，目标呢是让这个磋商进入一个协议的文本阶段，甚至呢能拿到一个文本谅解或备忘录等等正式的成果。第三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11月份见面，那么中美磋商最后达成协议。我来请教秦先生，现在看来您觉得北京的这个规划有实现的可能吗？
北京我不知道这个是从哪看到的，说这是北京的一个规划。我其实认为这个应该不是北京的规划。作为北京的整个大的这个战略来讲，它应该还是整体说是以拖代变。那么谈呢它是必须谈，因为不谈的话可能美国就要打它。但是呢谈的话呢就是牵扯到说要做根本性的结构性的一些改变，那么涉及到影响到中共的这样统治体系或者是核心利益集团的一个利益损失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所以呢是要往前去走。那么在这种作为同时的话，其实美国来讲，刚才呢胡先生也谈到了说美国看起来呢好多人是认为说川普的话也是有点好像举棋未定啊，或者是好像一直没有把大的策略定下来。其实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读。作为川普来讲呢，他长期的战略来讲的话，那么希望他就是希望中共这边的话发生根本性的一些改变，这个我相信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他作为总统来讲的话，作为美国这样的一个体制里头，他存在好多这种束缚因素。第一个束缚因素来讲的话，两党这种统治的话，它必然是要涉及到大选问题，所以呢他必须考虑一些相对短期的中期的一些利益关系，这是政治的这种考量。那么虽然现在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情了，就是说作为美国的这种目前的民意上来讲，67%的人支持川普打贸易战，虽然呢63%的人认为说贸易战对他们本人可能造成了一定的这样伤害，但是呢这个支持率的话应该说非常非常高的，甚至的话比当初的这个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话那个小罗斯福的这个支持比率还要高。所以呢这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一个定心丸的。那么作为川普来讲的话呢，其实考虑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经济问题，因为他作为总统那个位置的话，他其实不仅仅是说要对中医一步到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这么20多年的一个经营，实际上是在华尔街在美国帮助下的话发展起来的，建立起来这么庞大的一个产业链，不是一天两天说完全脱钩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一旦是打崩了，就把整个产业链一下子打崩掉，那么对整个美国经济来讲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的话呢川普就要采取一个缓慢的脱钩，或者是要同时要安抚华尔街的这种情绪，因为美国人的这种财富很大一个部分的话是放在了整个的养老金里边，这种股市里边。所以呢股市的话它还是要像不断的不停的要去释放出一些战役，释放出一些向前走的这样一些信号。那么对整个投资的信心来讲也同样的，消费者信心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对美国来讲的话，它是要考虑政治问题，考虑经济问题。所以对川普来讲，它是要平衡多方面的因素。所以看起来的话呢，他经常是一会儿说要谈一谈吧，一会儿呢说是要不行，这个还是没达到美国的要求。其实我觉得这个来讲更多是他一种策略的问题，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大的一个计划，要考虑到长期呢是要不影响整个大选，不影响整个美国的经济和信心发展，同时的话呢要是迫使中共这边的话发生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美国来讲他是要平衡的那个位置下。
好的，对不起，时间关系，我没有时间在这个问题上请教胡平先生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秦鹏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是英雄还是黑警，香港警察为何备受质疑。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